亲爱的主，为了这个训练感谢你。我们这班最蒙福的人，在你的怜悯之下，在你的主宰之下，我们能在这里有这段时间，我们真是祷告让你的话运行一篇又一篇信息。我们祷告主能在我们里面发挥功效，使我们能过一种生活，能够配得上这次训练的话，使你得着你心头所要。主，我们要成为一般与你合作的人，与你话运行合作的人，使你的话在我们全人发挥功效，使我们成为国度的子民，使我们成为建造教会有神国度实际的一般人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何等怜悯我们能在这里，使我们都能够照着你的怜悯在这里聚会服侍下一堂的聚会。我们仰望你，阿们。这是何等重大的事，弟兄们，我们能够在这次训练里，在欧洲这里，在2024年，我们周围许多的事正在发生，是这样的混乱，甚至这个世界局势这样的危险。我们在欧洲的中心来思考这件事，思考活在神国的实际里这件事。我想我们至今都非常有深刻的印象，在之前的信息里，我们希望现在主继续向我们说话。在第五篇信息，我们来到两件重大的事，这两件事就是神的主宰权柄和神的怜悯，这是神所示的两项属性。在新约总论的信息里，李弟兄说到神38项的属性，许多我们都熟悉，神是爱，神是光，神是信实的，有许多项目。但是在这篇信息我们来看，特别来看这两点，就是神是主宰一切的，但他也是满了怜悯的。希望我们都有深刻的印象，甚至能够了解这两项关于神的所事都是与神的国有关。神是主宰，当然与神他的国度非常有关，因为国度是含是一种权柄，一种管制，含是宝座。我们随后会进入这件事，这些事向我们显示神是主宰的。主宰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进入纲要就看见一开始就有定义。在第一大点，我们要看见神主宰的权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在这里不是讲一种研究圣经或者获得一些知识，我们希望有看见，看见神主宰的权柄。我们看见这件事很重要，因为事实上主宰权柄是与他的管制非常有关，他的管制又与国度很有关，所以我们是活在神国实际里的人，就需要看见神主宰的权柄。意思是在第一终点所说主宰的权柄，是指神无限的权柄、能力和地位，没有什么能限制神那无限的权柄、能力和地位。当然神要得着人，渴望人与他合作，能带进这国度的实际，但是神乃是神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看见他的主宰。因为对我们来说，似乎有一种情形，我们很可怜，我们脆弱等等，看见我们自己的限制，但是我们的神是主宰的，意思是他是最高的权柄，他有绝对无上的权柄，他有最高的标准，在这整个宇宙里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神。在以赛亚45:5那里说，我是耶和华， 此外并没有别神，在我以外并没有神。哈利路亚，在我们的神以外再没有别神，没有别神。所以我们所看见我们的神，他有无限的权柄、能力和地位。我们知道在前篇信息里，神有一个仇敌，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在那里想要推翻神的权柄。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节，路西佛他想要侵犯神、干犯神的权柄，他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。所以我们有这一位背叛者，这一位篡夺者，他来，他有一个特别的意图，就是要侵犯神的主宰权柄，他要高举自己，像那至高者一样。他这样做，把神和神的宝座要带下来。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，因为在启示录里，在启示录这卷书里最末了一章二十二章三节，那里说到神的宝座，神和羔羊的宝座，哈利路亚，最后的结局是宝座结束于神的主宰，神主宰的管制其间一切的事。所以启示录这卷书告诉我们，这是结局，这就是结果，到最后宝座直到永远。我非常的珍赏在那里的注解，说到第二章三节，李弟兄指出神和羔羊的宝座是一个祝福，是神所救赎的人在永世里所要享受的福分之一，他们不再受任何咒诅，神和羔羊的宝座要做他们永远的份。哈利路亚，宝座要做我们永远的份，换句话说，神的主宰要管制一切，在宝座之下，在神的主宰之下，没有咒诅。人今日时的光景，在列国之间的情形，有许多的混乱灾难，那是因为人拒绝承认神的宝座。但是在这篇信息，弟兄们，我希望我们要所有人都要有一个清楚的意象，就是神是主宰的，神有宝座。很有意思的，他得着的一般人要尊重他这位在宝座上的人。我们随后会更清楚的看见，你们可能注意到这篇信息的篇题说到活在神的主宰权柄之下，并照着神的怜悯而活。立刻他并没有这件主宰权柄的事是非常与宝座有关。李弟兄说我们很容易写一首诗歌说到神的爱，但是很不容易写一首诗歌说到神的主宰。所以神在每一个方面来说，神的主宰是一件奥秘的事。但是我相信我们要得着帮助，如果我们能看见宝座这件事，我们就要得着帮助，那就是行政，那就是权柄。这是看见这样的意象是很重要的，这样的权柄就是他有无限的权柄、能力和地位。我们可能不知道、不懂信徒的经历，在我们个人的经历里，我们如何应用神的主宰。我们可能要彼此激励，要用一种想法来激励彼此。有人失业了、受苦了，我们可能会说神是主宰的。是的，神的确是主宰的，但是我们可能会用这样的名词让人觉得很肤浅，在领会上也不充分。是的，神是主宰的，但不是一件轻忽的事、轻易的事。所以我们要发现在新约里， 早甚至在召会的早期，你弟兄们也在祷告中提到神，说到主宰者啊，这是在行传四章，在新三章彼得和约翰，就是在五旬节之后召会刚生出来，在行传三章，他们在遇到在殿中的人，他们遇到一个瘸腿的人，然后他们医治了这个人，然后造成争论，然后在新耶路撒冷，的确这些弟兄们的确行了一个神迹，但是人们不只是很兴奋，却把他们送到议会那里去。他们知道这两个人是耶稣的跟随者，然后就把他关起来，然后要审查他们。他们就问弟兄们，你们是谁？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最终在四章他们就只好让他们走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要对他们做什么，因为人都很高兴他们做的事，这个人得了医治，我们对他们能做什么呢？然后这些弟兄们就得释放了。然后他们在四章二十四节，他们就跟弟兄们在一起，他们就释放了一个祷告，在这个祷告就说，哦，主宰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，主宰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。所以他们承认，在那样的情形之下，他们在召会很早期的时候，他们就承认神是主宰的，神管制一切的环境。他们把他们被送到议会那里，他们是有权力的人，他们审问他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该对这些人做什么。弟兄们，我们需要信靠主宰的神，他这一位，他管制所有的人事物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是在宇宙中有宝座，这宝座是神行政的中心。所以我们来看纲要，我们就来到第一小点底中点底下的第一，说到神是主宰一切的，他在一切之上，在一切背后，也在一切之中。二，神有完全的能力，能照着他的心愿，并照着他永远的经纶完成他所要的，跟照着他永远的经纶。所以就像保罗所说，神若是为着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在纲要的有一部分提让我们受提醒，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那里有一个意象，是大人像的意象，我们常常提到这个大人像的意象。然后到了但以理第九章，然后有七十个七的意象，但是在第四章非常有意思的事发生了。在恢复本圣经里，李弟兄是描述，是说到那胜过男主人看见属天之神的诸天掌权的遮蔽。所以撒旦在那里要记得，撒旦在那里他的意图就是要推翻神的宝座，他要拆毁神的宝座。有一条路，他怎么做呢？就是要遮蔽人的眼，使人不了解神主宰的事。所以事情发生在人身上，人经历人生一切的苦难，却不知为什么，他们也不知道原因，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他们因许多事受苦，然后却不知道神是主宰的。他们可能给认为这是有益的，但是这个益处还没来。但以理四章这里，尼布甲尼撒王在这一章里，尼布甲尼撒的确他有看见，他是一个伟大的王，是巴比伦王，但是他做了个梦， 把所有的智者都找来要解梦，然后又再去找但以理，问但以理这梦的意思，然后在25节，但以理解梦，对，解释但以布贾尼撒的梦，他说你必被赶出离开人类，与野地的兽同住，你必吃草如牛，被天鹿沾湿，且要经过7个时期，等你知道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。所以这里发生的事就是尼布甲尼撒他自己的描述，在第4章里，这里他发生的事是这样，他做了梦，有看见一个异象，然后他很困扰，但以理解梦，但以理向他解释，在27节，所以王啊，求你悦纳我的谏言，以行义断绝罪过。这里还是有一种可能，这件事不会发生在你身上，给你12个月，但是有可能会改变。然后在29节，12个月之后，他在巴比伦王宫顶上行走，他好像在那里有一幅图画，他在看着巴比伦整个的光景，他在王宫顶上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自己全能的力量建为王家，要显为我威严的荣耀吗？他的骄傲在这里非常明显，他已经被告知，在这个解梦但以理已经警告过他，但是他里面没有这样的认知，就是尼布甲尼撒不知道这话在他里面没有冲击，这就是对我们的警告，弟兄们。我们所听见的话，特别是在这个训练里听见的话，要在我们的心中发出功效。我们的确需要向这些话敞开，向这些对我们一堂又一堂说的话敞开。尼布甲尼撒那时的情形，他还是在巴比伦王宫顶上行走，说这是他的工作，看看这个伟大的国度是我的作为等等。尼布甲尼撒王啊，有话对你说，你的国位离开你了。然后32节说，你必被赶出离开人类，与野地的兽同住，你必吃草如牛，且要经过7个时期，等你知道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。所以确确实实的照着但以理的预测和解释，这件事就发生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。经过这7个时期之后，李弟兄指明，也许这是7个49日，或许我们在纲要里有这些经文，然后尼布甲尼撒说，那些日子过后，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，我的理性复归于我。他指明，这指明他仰望神，他举目望天，我的理性复归于我，我便颂赞至高者，赞美尊敬那永活者，因为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，他的国存到万代。至少尼布甲尼撒在此部分的学了一点功课，他学了一个重大的功课，神就是神，不论在什么情形里，或高或低，都在神的主宰下。我们来到第2终点，罗马9章19至23节，说到神的主宰权柄。 这是罗马九章这一段话，这一段很有名。我们知道神是窑匠，我们是泥土，我们等一下会进入这个点。整段话就在纲要里描述，是保罗所说到的，在罗马第九章。所以第一小点，有谁抗拒他的旨意？人啊，你是谁竟向神顶嘴？被塑造者岂能对塑造他者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？我们都必须领悟我们是谁，我们是神的造物，他是我们的创造者，我们是他的造物，不该拒绝他的定旨或向他这创造者顶嘴。这一段话提醒我们关于约瑟的事，因为约瑟在创世纪里，这个人是学习活在神主宰之下的人。保罗描述人不接受神的主宰，人啊，你是谁竟向神顶嘴？被塑造者岂能对塑造者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？换句话说，我们都想要与神争论，不是吗？信徒不是信徒的人，我们都喜欢向神顶嘴。发生在我们身上生活中的是我们的情形，我们喜欢对神争论，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要给我这种工作？为什么这个？为什么那个？我们有许多的坚持与神争论，关于那样的情形我们争论。但是约瑟这个人，他明白神是主宰的，他敬畏神，他惧怕敬畏神。约瑟的故事李弟兄提到，在创世纪生命读经里，约瑟的故事事实上是罗马八章二十八节的种子。罗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都喜欢引用这一节，万事万有万物有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我希望许多时候我们的领会是很肤浅的，我们希望彼此鼓励，你要人感觉好一点，也许下一周你就会好一点，也许下一周就会好一点，我们就会鼓励别人。但事实上弟兄们，一切万有互相效力，因为神是主宰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看见神的主宰。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相信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他的主宰，结果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事要发生，为什么这些坏事要发生在好人身上。这是常常被人问的一个问题。我们可以做某种图的解释，但是我们没有抓到一个事实，就是神是主宰的。神他作为神，他能做他想要做的，他是塑造者，我们是泥土，他是窑匠，我们是泥土。所以约瑟这个人一直留在神主宰的手下，他没有发起任何事。你一再的看到他被他的兄弟们对付，被法老、被埃及人对付，甚至被他的父亲对付。他父亲来见他，甚至他也用花时间来对付他的弟兄们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这里指明你对我们是有邪恶的心，但是神的心却是好的，因为他知道神是主宰的。这样的事发生，所有的经历会发生，都是在神的主宰下。在创世纪生命读经李弟兄有一段特别对青年人说的话，也许我们也需要把这段话对青年人说，要使你自己放在神的权柄之下，神的主宰之下，不要发起什么事。主会做许多事， 使他的恢复往前，我相信我们有一个功课一定要学，就是要尊重并且敬重神的主权主宰。在约瑟身上，我们看见这个人在神的主宰下生活，他知道神是在宝座上，所以他敬畏神，他敬重神的主宰，所以他能够过一种得胜的生活。所以第二小点，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同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神是窑匠，我们是他手中的泥，神这位窑匠是主宰一切的，他是窑匠，他是窑匠，所以他能决定什么器皿是贵重的，什么器皿是卑贱的。之后我们也会了解它的意义。他是窑匠，我们是泥土。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常常能记得这件事，但是我的确相信我们要进入罗马八章二十八节的实际，这里的益处是什么？最终保罗所说的万有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这怎么可能？那是在于你要认识神的主宰，看见神的主宰。我们否则我们就会活在失望里，活在不悦里，因为事情与我们想象的不同，有不同的家庭，有不同的工作，然后草地总是可以更绿一点，我们希望环境要好一点，我们希望情形可以改进一点，但是神是主宰的，我们根据罗马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一切万有都互相效力要叫我们得益处。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要鼓励我们，而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实际。在这个点上，弟兄们，我们要记得有一件事对我们众人是需要一直强调的，因为我们这次训练的主题就是活在神国的实际里。我们强调活，要活，活在神国的实际里。这篇信息第五篇也是活，要活在神的主宰权柄之下。所以弟兄们，我相信神在这篇信息里是要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能看见他的主宰，并且活在他的主宰权柄之下。换句话说，无论我们光景如何，无论我们情形如何，无论我们教会生活的状况如何，神还是主宰的。我们要学习把自己连于他，与他是一，使他能做他所要做的事。当然他要建造他的教会，我们在前一篇信息里看见他要建造国度的实际，他也要做成。启示录二十二章告诉我们，这是我们正在往前的方向，但是要进入那样的实际，不是我们的发起，在于我们的作为，乃是神的主宰，以及我们接受并尊重他的权柄。这不是意思我们就要被动或什么都不做，我们越看见神的主宰，我们越珍赏他的怜悯，我们里面的责任感就会更加增。但是操练我们在这里尽责任，在国度的实际里，本身就是在神的主宰权柄之下，这也在于他的怜悯。他是窑匠，我们的神是窑匠，对我们有完全的权利，他对我们有权利做他喜欢的。这个如何呢？神若愿意，就能将一个器皿做成贵重的，又将另一个器皿做成卑贱的。在罗马九章这里清楚让我们看见，第三小点，罗马九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启示，神照着他的预定，主宰的将我们造成他的容器。 我们在这里有以弗所第一章的经节，按照他预言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得子的名分归于他自己。我们都照着他意愿所喜悦的行作万事的定制，我们都蒙了预定。神要做选择，他有至高的权柄，有绝对的权力，他来做选择，不是要跟大家说到神学的辩论，讲到预定论。这是一个事实，神是主宰的，神的拣选器皿要贵重或者是卑贱，在于他的主宰，在他的拣选，这在于神的主宰。神这窑匠造出蒙怜悯的器皿来盛装他自己，借以彰显他荣耀的丰富，这乃是出于他的主宰权柄。做贵重的器皿不是我们选择的结果，乃是起源于神的主宰权柄。之后我们要解释人的自由意志在其中仍然是有的，但是这个事实至终是我们是不是贵重的器皿，起源是主的，神的主宰权柄，神拣选了我们，神预定了我们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在这会场里的都是被神预定了要做贵重的器皿。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回头看你的一生，许多时候你想要逃离神，要避开神，想要避开这个问题，就是神是谁。但是你特别回头看你的一生，你就发现你躲不掉，你的定命已经确定了，你的定命就是要做得荣耀的器皿。我们为此赞美主。神的主宰权柄是他拣选的基础，他的拣选在于他的主宰权柄。第四小点，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他荣耀的丰富。所以得荣那些得荣耀的器皿也是蒙怜悯的器皿。神在他的主宰里有权柄将他所拣选并呼召的人做成蒙怜悯的器皿，以盛装他，使他的荣耀得显明。弟兄们，你能想象吗？无论对错或是犯罪或者是背叛的行为等等，你一点都不知道，我们完全不知道，这个命运已经确定，你已经被预定要做得荣耀的器皿，蒙怜悯的器皿，最终就是得荣耀的器皿。愿我们都为着神的荣耀来敬拜他，他拣选了我们，所以他能照着他的拣选并呼召，使我们能够作为盛装他荣耀，使他的荣耀得着显明。这是一件大事，能认识我们是器皿，不在于我们的行为，不在于我们是想要自我改良，我们需要学习做敞开的器皿，我们要看见神与人的关系，就是神要用他自己充满人，这是件大事。我们是器皿，赞美主。现在我们来到B小点，照着他的主宰权柄，他已预备我们得荣耀。我们看到主宰权柄这个词，在这个词的光照之下，我在思考以西结书第一章。在以西结第一章他开始的时候，以西结在那里看见以色列人被放逐，他看见在河边看见异象，看见神的异象，在第一章有四活物，有金睛等等。我要强调的是，他所看见的是宝座，他看见宝座，在26节，他 他们在头的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样式，像蓝宝石的样子。在宝座的样式以上有一位的样式，好像人的样子。从以西结圣命读经第十七篇信息里面有一些段落，我读给你们听。我读进到这些信息的时候，说到宝座，这是在我们领会神的主宰权柄之下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在这里提到，在第一章提到我们看见宝座，所以在这里有相当的意义。我们在这里有些应用，一面我们需要看见神的宝座，我们需要看见他的宝座，然后我们需要将自己顺服神的宝座。这样的顺服是发生于我们操练我们的灵的时候，要顾到我们里面生命的感觉。这是在第一篇信息里说到，这个我们里面有生命的感觉，基督自己在我们里面治理并且管制我们这个人，这就是宝座的运行。但是我们有多，我们是不是常常背叛宝座呢？我们需要尊重我们的老板，就像尊重三一神一样。我们好像比较尊重警察过于三一神。主常常给我们很直接的感觉，我们叫我们不要说这个，不要对姊妹妻子这样说话，但是你就说出去了，因为你以为你有这个权利这样说话。如果你的老板对你这样的说话，你就会说好，没问题，我不说。所以我们没有这么敬重主、敬畏主在我们里面生命的感觉。但是弟兄们，这里有一个宝座，他在宝座上，他是神，他是主宰的。这要再次的征服我们，使我们慢下来，不要那么快，不要那么快说话，不要那么快采取行动，让主宰的神在我们的每一种环境里运行，但也是在应用在我们照顾圣徒的事上。这是训练长老负责弟兄的训练，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些只是引用的信息。这里不是要我训练你们，是我们一同在这里受训，请注意主的话。所以在第十篇信息，宝座是宇宙的中心，看见主的所事。我们常常说到主的同在，但我们要知道主的同在常常是与他的宝座在一起的。基督徒最高的就是在主宽阔的之下有主的宝座。我们需要达到这个宝座，我们需要让神有最高的地位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，让神在我们里面有宝座，意思就是他有地位在我们里面做一切事。宝座不只是让神能治理我们，也是让神能够完成他的定旨。如果我们有宝座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，神就不只要管制我们，神也要完成在我们里面他的定旨，并且借着我们来完成。那些没有在基督的生活里没有宝座的人，就不会让神得着他们在他在他们里面的地位。我希望圣灵能够使我们有清楚的印象，神是有计划的神，他有计划。若是要能够在你里面实行完成，你就必须是一个人，就是顺从宝座的人，你必须是一个在神管制之下的人。唯有如此，神才能够完成他的定旨，在你身上的定旨。在一个地方教会里有一位弟兄，如果不在清明的天之下，却能想要照他的 个性来施行管制，那就不会有用，因为他没有管制，没有路，在没有清明的天之下的宝座，在长老如果能够一直在清明的天之下，他的良心是清洁的，没有任何的亏欠，这样的情形若是如此，他们就在宝座之下，他们就会有分量的权柄，因此就不需要宣称自己对圣徒有权柄，宣称自己有权柄就是证明他没有权柄。只要你在主天清明的天之下，就没有需要你有权柄，因为权柄就在那里，我们不需要把神什么东西带到我们的权柄之下，就好像阶级制度以下或者组织之下，我们不需要管理，我们需要谦卑自己，要一直活在清明的天之下。一个人在教会里宣称有权柄是羞耻，没有这样的事，在教会里没有属人的权柄。主耶稣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说有人有君王治理他们，但是你们中间不是，你们中间谁要为大，你们就必做你们的仆役，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奴仆。这是马太福音二十章，马太二十三章十一节说，你们中间谁为大，谁就要做你们的仆役，这样才有权柄。权柄不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也不是什么人的，唯一的权柄是在清明的天以上的宝座。我们很容易引用别人的话来说，但是我要有分量，一句话出一位弟兄的口无分量，有能力可能义务正确的基督徒生活，正确的教会生活，乃是在宝座底下的生活，这宝座乃是在清明的天之上。我愿意提醒所有在地方教会中负责的亲爱弟兄们，绝不要运用自己的权柄，我们必须看见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权柄，权柄乃是宝座。你看民数记中摩西的情形，当以色列人背叛他时，他没有运用他的权柄，摩西和亚伦反倒面伏于地，呼吁那最高的权柄。于是主进来表白，在教会中超权管辖别人乃是极大的错误，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可耻，超权管辖圣徒是不荣耀的，是羞耻的。我们没有一人是权柄，权柄是在宝座上的那人。不要走以天然属人的方法运用任何权柄，这是像前一篇信息所说的，要有那里有门也有钥匙，这是弟兄们，对我们来说，这些做长老负责弟兄的人，我们需要非常有操练的事，要拿着钥匙，不要让一些从己或天然生命的东西在圣徒们中间彰显出来，不要错误的运用权柄。然后这里说，不要以天然属人的办法运用你任何权柄，即使有人到你面前要承认你为权柄，你也必须拒绝，你必须告诉那人你不是权柄，权柄并不是这样的，正确的权柄乃是在于清明的天以上有宝座，这完全不是组织或阶级制度中属人的事，我们必须有清明的天和宝座。这虽然时间弟兄们，我们知道还有明天的交通都要说到，主在法国进展的更新的消息，事实上主在这里也需要有人移民到法国，但是我们绝对不超权管辖圣徒，告诉他们他们要去哪里，反而我们需要鼓励他们，叫他们寻求主做元首。在哥罗西书里那里说到，在神的权柄里，主主宰里，他 要基督做元首居首位。我们思想许多在主恢复中的事情时，我们都该操练这样的做这样的榜样，把叫圣徒们把这些事情带到主面前，绝对不要宣称自己或者僭越主，告诉人要去哪里或者要他们想要去哪里，我们反而当要叫他们并且把人带到主面前，牧养到主面前，主有主宰能够在一切的光景之下来运用他的权柄，所以这就是他主宰的权柄，照着他的主宰权柄，他已预备我们得荣耀。所以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在那里监督教会，我们是要顾念圣徒的，看守圣徒的魂，我们要如何这样来实行，有一个主要的点，就是我们要帮助圣徒知道神是主宰管制一切的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，第二大点是从罗马书第九章的经文出来，我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。这样看来，这不在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于那奔跑的，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。我们来到怜悯这件重大的事，希望在我们回顾神的复习、神的主宰这件事情，我们甚至对于怜悯的真赏也会拔高。他的主宰是满了怜悯的，怜悯是神属性中够得最远的，比他的恩典和爱够得更远。在马太九章，这里有段很甜美的一段话，在第九章，主称马太是税吏，税吏这位税吏跟随了他，马太也跟随，蒙召跟随他，他在那里大摆宴席，有许多的罪人和税吏都来了。这些税吏和罪人都来了，他们都在那里一同与主坐席。然后我来读这些经节，这给我们看见，这是一段甜美的图画，这是一幅甜美的图画，说到我们神的属性。第十节说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，耶稣在屋里坐席，看来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和税吏和定罪人一同吃饭？十二节说，耶稣听见就说，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你们去研究，我要的是怜悯，不是祭祀。是什么意思？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怜悯这个神所示的属性是够得最远的属性，不是义，是够到不是义人是罪人。对于法利赛人说，他们是犹太教中最严谨的，他们认识神的话，他们守律法，他们遵守这些教训，但是耶稣却与罪人税吏坐席。我们不喜欢，他们不喜欢税吏，因为他们为政府做事，因为他们常常做虚假的事，他们常常欺诈而诈人，但是他在那里与这些被藐视的人在一起。你看看这整段故事，在马太福音主有许多时候跟瘸腿的、瞎眼的人，这些软弱的、可怜的人，这些人他呼召，这些人他医治，使他们成为国度的子民。所以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丰富的彰显，显出神的怜悯。神的怜悯是他属性中够得最远的，够到我们在我们这些光景里。我们来到以弗所二章四节，罪人和罪吏他们是很坏，他们是犯罪的人。啊，法利赛人说，你怎么跟罪人一起吃饭呢？主说，这些人就是我要来得着的，你要得着我的连续吗，怜悯吗？你就加入，这是你加入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你的自义没有任何的用处。所以这里需要有人谦卑自己，才能够享受神怜悯的喜乐。这些心思高傲的人，满了自义，满了自我成就的感觉，他们就不觉得神的怜悯有多高。但是你若是知道，不得了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是软弱的，脆弱的，是有需要的，我们就会何等珍赏宝贵神的怜悯。然后以弗所书在这里，就像第二章，你们这些在罪中死了的人，然后你们原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，他们就是死的，那些罪吏和罪人就是死的。你们都知道那些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们光景，他们是没有希望的，他们什么都不能做，那也是我们从前的情形。不论你认为自己多有价值，你如何高看你自己，我们都在死在过犯并罪之中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着这世界的世代，顺着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那现今在悖逆之子里面运行之灵的首领，我们众人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在我们肉体的私欲里行事为人，行肉体和思念所抑郁的，生来就是可怒的儿女，和其余的人一样。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？没有什么不同。然而神富于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竟然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他与基督一同与基督活过来。所以在这里你们看见主的主宰拣选了我们，也看见神的怜悯拯救了我们，脱离我们那一种完全无能的光景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二节，这是让你非常重的一节，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信从之中。神将众人都圈在不信从之中，犹太外邦都是这样，为要怜悯众人。所以我们的情形，我们的光景，是在罪和死之中，这使神有极大的机会让他在这宇宙里施行他的怜悯，所以我们就能得着怜悯，为此赞美主。所以一，按我们天然的光景，我们离神太远，完全不配得他的恩典，我们只适合接受他的怜悯。我们只能这样做，就是接受怜悯。人的不信从给神的怜悯机会，神的怜悯就将救恩带给人。我们的观念是，那定义的会得着他所定义要得着的，那奔跑的会得着他所追求的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 这不在于我们的努力，我们的挣扎，要得着什么，要成就什么，不在于我们的所作，而在于神的怜悯。若是如此，神的拣选就是照着我们的努力和劳苦了，不是在于我们的奔跑。反之，神的拣选是出于施怜悯的神。我们不需要定义或奔跑，因为神怜悯我们。我们不需要定义或奔跑，因为神怜悯我们。我们若认识神的怜悯，就不会信靠自己的努力，也不会因自己的失败而失望。我们可怜光景的盼望是在于神的怜悯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好的。主，我需要你的怜悯。忘掉你能做什么吧，想要努力做个好弟兄，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。我们向主敞开，这样向主敞开，他就把我们带到怜悯里。第三重点，我们若要在神新约的经纶里侍奉神，就需要认识这完全在于神主宰的怜悯。这段话，罗马书这段话，这段话是非常重的。也许我就是来读一些经文，最好是来读一些经文，然后来说一下。这里有一个对比，将摩西跟法老做了对比，这是非常有指引性的。在这里所引用的经节，我读给你们听。义的这两，我们可以说什么？难道神是不义的吗？绝对没有，因为他对摩西说：“我要向谁施怜悯，就向谁施怜悯；要对谁动连续，就对谁动连续。”这样看来，这不在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于那奔跑的，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。然后十七节，这里是说到法老，因为经上对法老说：“我特意将你兴起来。”为要在你身上显示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全地。这里有摩西和法老指明，在罗马书这段话里指明，我们要怎么说？在出埃及生命读经里，李弟兄指出20篇21篇生命读经有非常讲得非常好，我读几段，让我们能够领会。是21和22章，在生命读经里说，在这个宇宙里有三件事是不能否认的：神的主宰、神的怜悯，而且人的自由意志。这是为着叫我们得益处。好，我们神的怜悯、神的主宰权柄，他不论人的主的意志是如何，神都可以拣选。神的主宰权柄、神的怜悯是神圣且永远的，他们是无始无终的。反之，人的自由意志是神所造的，神创造人给人一个自由意志，表明神他的伟大，因为他是大的，他不强迫我们拣选他。反之，他给我们自由来自行选择。根据罗马书9章18节，神也叫人的意志，这是在法老跟摩西的事上我们就能够看见，这给我们看见神的怜悯。法老则是给我们看见神使他的意志刚硬。在罗马9章15节，神引用对摩西的话：我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，我要对谁动连续就向谁动连续。这指明怜悯向我们显示完全是照着神的自由意志、神的旨意。我们不该感谢他的怜悯，我们需要感谢他的主宰权柄。对于保罗来说，我们需要被带到神的主宰之下，不要跟他争论。我 要说我敬拜你的主宰权柄，也许不配，但是在你的主宰权柄里，你给我看见你的怜悯。不要以为摸着神的权柄是一件轻的事，神开始我们信入主耶稣，但是他没有不自行代替我们信这件事，所以我们需要相信，但是我们自己必须相信他。换句话说，神使神法老的心刚毅，法老是让他照着他自由的意志行事。然后九章十六节，我使你要特意叫你兴起来，为了在你身上显示我的全能，并使我的名传遍全地。所以神用法老，神用法老为了某一种特别的目的，为了显示他的能力，使他的名能够被传扬，我们能够在整本出埃及记都能看见这事。然后生命读经记是说有十二次摩西一直跟法老交涉，但是法老却跟无法改变摩西，因为摩西是背后有主宰的神在支持我们，他是与摩西站在一起。摩西是这个例子，他完全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完全领受神的怜悯，所以在这里神的主宰和怜悯是在这里交互使用。我们看见法老这个例子，他是完全被神放在一边，虽然如此，神还是用法老，不只是摩西是有用的，法老也是在神手中有用。这就提醒我们，在约伯记第一章，撒旦会来到耶和华面前谈约伯的事，在那里的注解在第六节那里说，那里说到撒旦被用来做神，做一个丑陋的器皿来执行神的旨意。神是主宰的，弟兄们，这对我们该是极大的鼓励。神是主宰的，他也是满了怜悯的，他的向着我们的怜悯，他也是主宰的，他用法老。如果我们没有出埃及记，我们出生命读经这里十二次的冲突在法老跟摩西之间，我们就不会充分认识神，也不会敬重他的权柄。我们很容易认识神的爱，但是很不容易认识他的主宰。借着这十二次的这十灾和十二次的冲突，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主宰向我们显明。借着摩西与法老之间的交涉，神就进来显示他的主宰。在罗马书九章，保罗并不是说到神的爱，乃是神的主宰。神的主宰特别是在法老的身上看见，他的怜悯也特别是在于摩西的身上。因此在摩西和法老的冲突中，我们看见神的权柄一面是这样，也另外一面也看见神的怜悯。我们越认得神的主宰，我们越感谢我们在他的怜悯中。哈利路亚，神的怜悯已经在他的主宰里临到了我们，阿们。所以借着罗马书的帮助和出埃及记的帮助，我们都能有更多的看见神的怜悯。再回到纲要，神对我们是怜悯，我们就会天天的寻求他。我们今天在神主宰的怜悯里，我们的心倾向于他，因着他给我们的怜悯，我们天天寻求他。我们越看见与我们有关的每件事都在于神的怜悯，就会越在主面前背负我们的责任。然而甚至我们乐意背负责任，也是出于神的怜悯。因着神的怜悯，我们对福音有反应，而别人没有反应。我们接受关于基督是生命的话，而别人拒绝接受。 我们走主恢复的路，而别人退后不走这条路。弟兄们，想一想你个人的经历和见证，我们能不能，是不是都同意这样的话呢？你想一想你个人的历史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在这里，在这个会场里。想一想，在这里一同来看活在神国的实际里。我们没有时间回头去想，但是我们可以说，例如我们在这里一定是有弟兄在这里牧养我们，使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有许多的信徒与我们在一起。当我在教会生活里遇见一些弟兄，我们有一小群人，我们每一周一同研读圣经。但是这些教会生活有一些的确是进到教会生活，但其他的拒绝了教会生活，我们都看见了。我们有更聪明吗？我们也不一定更有恩赐，这些都无关。但是这是神的怜悯，使我们能够在这里走了这条路。我相信人都能够证明做见证，这是神的怜悯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。因着神的怜，就着神的恢复来说，神向他所要施怜悯的人施了怜悯。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终点，罗马九章所启示的原则乃是一切皆在于神的怜悯。使徒保罗把这原则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，叫我们看见一切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都是出于神的怜悯。我们总得有一次看见神的怜悯，并且确定地碰见神的怜悯。弟兄们，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看见神的权柄，我们也需要摸着他的怜悯。对于这件事，我们最少需要有一次眼睛得开而看见，起码要有一次看见一切在于神的怜悯。不论我们是一次的看见，或是经过一段过程的看见，当我们摸到这件事，就会摸着一个事实，不是一个感觉。这事实就是一切皆在于神的怜悯。你们知道怜悯在神可怜的光景里会说话，我们接受神的怜悯不是因为我们像法利赛人他们那些知识很高的人，我们是可怜的人。如果你想一想这纲要最后所说的话，你看见神的怜悯吗？你尝到神的怜悯吗？什么会拦阻我们？就是我们的自义。就像老底家，他们有一种的骄傲，有属灵的知识，已经知道了许多，那就使他们瞎眼，赤身可怜。他们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光景是如何，所以主来到这个教会，叫他们买火炼的金子，买眼药。老底家之所以会落到这种光景，就是因为属灵的骄傲。弟兄们，但愿我们都蒙拯救，并且蒙保守，脱离所有属灵的骄傲。马可十章那里有一个瞎眼的人，他的瞎眼使他成为乞讨的人，那是一种可怜的光景。他做无法做什么帮助他们，但是他却呼求大卫的子孙啊，怜悯我吧。我想我们许多的人，我们都必须有这样的经历，就是我们向主呼喊，主啊，怜悯我，可怜我吧，将我们带过，带我往前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活在国度实际里的人。这要成为我们的拯救，这也就是我们尝到神怜悯的路。你要尝到神的怜悯，你就要知道你的往前完全在于他的怜悯，一切的事都在于神的怜悯。所以弟兄们，我鼓励你们这个纲要里的话，我们要带到主前， 就像我之前说的，这是关于生活的事，我们要活在神国的实际里，要活在神的主宰权柄之下，并照着神的怜悯而活。但愿这样的话在我们里面都发生功效，在我们往前的事上，在我们在建立并显示神国的事上，都能帮助我们。我们停在这里。